这一个世界里的人总有一种特性，爱在这样的夜晚泡一杯茶，冲一杯咖啡，闻着香，聆听陌生人熟悉的声音。我不知道现在的你们是否也是这样，但感谢你们依然守候着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陌上花儿开，我是主播雪蝶，和你们问声好。 Hello， 你们好吗？陌上花儿开，让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高空，在这样的夜晚相守相携。便是生不逢时，因为我是玉帝老爸和王母阿娘的第三个女儿。自小起，我便伏在阿娘的腿上，听着她一遍一遍温柔地唤我：“小三儿，小三儿，小三儿。”那时我还没懂“小三儿”这个词对我的意义。在天庭皇家幼儿园读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学习过一本由凡人所整理的名曰《现代汉语词典》的书。某日恰好学到第三者这个词，太白金星老师便一捻银白柔顺的胡须，一甩沉浮，捻指一算，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个第三者未来还有个称呼叫小三儿。”
那时我们还小，不懂爱情，不懂婚姻，大多未明白小三儿的真正含义。唯独托塔李天王的小儿子哪吒是个智觉天庭的 IQ 200加的神童，他叫我们都领悟得快些。自那日起，我问他几何问题，他便会露出厌恶的神情，故意推脱，不再理会。一直到我120岁之时，我开始迷恋每日拿着一把长枪，身披银色铠甲，守在南天门的天蓬元帅。初次见他真是蟠桃盛会，我端着美酒琼脂走到他身边，他耀眼银色刹那间恍惚了我的眼，使得我差点将盘子打翻，而他飞快地抬手稳住我。他灿烂迷人地笑了起来，洁白的牙齿也恍惚了我的眼。那一刻，我承认我对他动心了。自那日起，我便有事没事往南天门跑，假以路过，只为看他一眼。他每每看到我，便都会憨厚直爽地笑着同我打招呼：“
小三儿，早啊。”
而我往往羞涩捂脸飞奔而去。终于我按耐不住，打算前去告白。我精心挑选了一件桃粉色的广袖长裙穿在身上，桃枝摇摇，灼灼其华，栀子余晖，怡情世家。我踏着昨日刚去天庭座驾美容中心染成粉色的小雨，忐忑不安地朝南天门赶去。这是我喜欢上天蓬元帅后第一次敢直面他。我望着他英俊深邃的脸，颤声说：“天蓬哥哥，我喜欢你。”他虎躯一震，竟惊得往后连跳三步：“
小三儿，你？”“
是的，我喜欢你。”
唉，
天蓬放下长枪，微微叹口气，遥望远方，目光悠长。 我喜欢的是嫦娥那样的。后来我便特意去造访了广寒宫，向美丽的嫦娥姐姐学会了穿白衣的百搭之道，以及五祖雪月饼的制法。我开始坚持不懈地天天送月饼，我开始脱了粉衣换白衫。天蓬元帅应担负守卫南天门的重任，不得擅离职守，我便去参加了嫦娥所著的爱情小说《当天上没有九个太阳的时候》的新书签售会，并且成功搞到了他的亲笔签名。尽管那一天我等了5个时辰，腰酸背痛，甚至被仙山仙海挤得差点变形，但我无悔。可是就在我这一般无私付出了2个月后，天蓬不堪忍受，竟然当着我的面把我亲手所做的口味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五祖雪月饼给扔在地上。他朝我怒吼道，你有完没完？都说不喜欢你了，你还来纠缠我？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我被他吓得眼角噙满泪水，嗫嚅着问，为什么？要怪就怪你叫了个晦气名字，看见你就讨厌。
我叫小三怎么了？
长毛了？他把插在云朵里的长枪狠狠拔起，腾云一下你就知道。不得不说一下，腾云是天庭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是由我的玉帝老爸发起的。要说发起的原因，是由于几年前他去下凡，去人间考察民情，偶然一日在人间某座名叫网吧的地方上网，发现一个叫做百度的网站，搜罗起自己想要的东西来得心应手。回到天庭后，他彻夜难眠，便千里传音给灵宝天尊说明此事。灵宝天尊乃是天庭的首富外加创业帝，立即张罗开来。由于千里传音里他将百度二字听成了百度，手不摆水不渡，便随即联想到我们神仙腾云的交通方式。观音如来听闻此事，纷纷要求入股，从此腾云就慢慢开始发展起来。失落地回到家中，我打开我的香蕉笔记本电脑，这是今年生日大姐送我的礼物，我一直害怕辐射伤肤，从未使用。看着说明书捣鼓了好一会儿，才摸清楚使用方法。我赶忙上了腾云网，输入小三二字，随即便出来一大堆网站。我点了最上面一个，网页内容如下：小三百科名片。小三是通过人间互联网流行起来的一个词，是对第三者的贬称。与此相关的几个词是小三转正，转了正的小三是指第三者成功拆散一对夫妻，而使自己升级转正为对方的合法配偶。第三者，中国法律上含义是置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于不顾，凭自己个人喜好肆意侵犯他人家庭，直到拆散他人家庭的人。第三者在学术定义是通奸骗居的行为。第三者在民间称呼为小三儿、狐狸精，意思像狐狸那样迷惑男性的女性，邪花。感情上，第三者定义不仅破坏别人家庭的人，还包含介入别人恋情的人。我挨个字挨个字地仔细阅读着屏幕上的字，泪流满面。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埋藏在我身上多年的秘密。打那天起，我心中一直充斥着阴郁，时常乱发脾气，憎恶这个世界，连闺蜜牡丹仙子都无法忍受同我绝交。我变得深沉而孤僻，自闭又忧郁，就算是哪吒不能长大，永远只能维持正太面貌的悲催事实，以及天蓬被贬下凡投胎为猪的惨痛代价，都不能叫我心头的阴霾淡去一分一毫。天蓬后援团的成员大多认为天蓬被贬的原因多多少少同我有些关系，
便开始排挤我，孤立我。哪怕我曾经在这里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精力才当上 VIP。 我深知自己的痛苦来源于何处，却偏偏无从将这痛苦发泄，终日积闷于胸，郁郁寡欢。我的上课状态已变得非常之差，班主任文曲新君日日找我课后交流，无奈毫无长进，便将我老爸叫去。文曲新君细细阐述了我的状况，越讲越激动，最后甚至拍案而起，仰天长笑：
三仙女这小升初的考试可怎么办才好啊。
老爸疲惫地揉揉太阳穴，秀媛精致的金线绣纹衬得他的脸有些许显老。我心底一酸，哭腔喊道：
爹！
他朝我慈爱的笑笑，拉过我的手：
三姑娘，不想上咱们就不上了啊。
那天我便逃离了天庭的180年义务教育的枷锁，开始自主学习的生涯。而那一年，天庭高等贵族学院特别派南佑胜真君前来请我前去就读。此先是学校的高一年级的训导主任，两人交谈许久，玉帝老爸还是摇头不语，佑胜只好叹一口气，默然离去。在门外偷看的我忙闪避开来，佑胜摇着头对陪他一同前来的小仙说：
三姑娘不来上学，我们学员得损失多少赞助费。其实成绩这东西倒是次要。
自从佑胜来过之后，老爸也开始前思后想我到底该如何是好。终日不学无术也不是办法。那段日子我偏好睡觉，每天在云榻上待的时间都极长，一觉醒来天都黑了，然后继续入眠，再次醒来，循环往复，我似乎就没有再醒来过。偶尔睡不着，我会在我的笔记本上打一种红遍天庭的电脑游戏，叫做《模拟人间》。这游戏在我们仙界十分出名，因为不曾下凡，所以对人间很是感兴趣。我作为仙家，颇有些自命不凡，对凡事总怀抱些许种族歧视的态度，所以不常玩，更谈不上上瘾。倒是我的宅仙大姐乐此不疲，当年这游戏就是她介绍给我的。当然我这般快活的日子还是从老爸看到我额间隐隐可见的堕仙印记而中断了。哪有父亲不担心孩子的前途呢？晚上他把我叫到金碧辉煌的殿堂，他已然中年，浑然天成一股儒雅清华的贵气。他握着龙椅把手上硕大润泽的祖母绿宝石，语重心长劝慰道：
三姑娘，你若是不想去学校，我给你找了位家教师傅，他的文才堪比文曲星君，武力较之武曲星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修道之术与太上老君难辨春秋，司命之能同南斗六君半斤八两。若不是他为人高雅自洁，淡泊名利，那炼才的天赋是可与灵宝天尊相抗衡啊。
我心中大惊，仙界之中竟还有这样的。坐在老爸身边的王母阿娘温婉地拨拨发髻，随即说道：他乃为名师，也不轻易收徒，你爹亲自上门去三顾茅庐才得到他的应允，自是不能委屈他来我们这里教导。从明日起，你便启程搬去三清之处的玉清殿，你的东西我已经让仙婢打点好送去玉清殿了。哦，对了，元始天尊便是你的师父。翌日我踩在云朵上回首遥望，来同我告别的稀疏可数。我打从心间升起悲凉啊。大姐是宅仙，自是不肯出门。二姐同我一样曾经是天蓬后援团的 VIP， 自打他被贬，我们姐俩之间便产生隔阂。四妹嗜睡，自然不会起得这般早。五妹倒是来了，可惜天生面瘫。小六清情寡薄，就从未承认过我这几件，唯独可爱的小七和老爸阿娘面露不舍之色。小七见我满面忧伤，忙过来紧紧抱住我：“
三姐，我舍不得你。”
我猛地想起小七早恋的人间对象，想问问那少年的情况，以表达姐姐对他的感情生活的关心之意，就开口问道：“董永他……”我可好二字还没说出口，小七如受惊一般一把把我推开，原先的不舍之色瞬间变成满目的厌恶。这时我才悲催地想起我的名字，无奈的苦笑下朝他们挥挥手，不再留恋，驾云朝玉清殿飞去。这是我来到玉清殿的第三个月了，可以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还是不太清楚。这种困惑时常缠绕着我，叫我寝食难安，叫我坐立不定。哦，忘了跟你们介绍这里，我一直以为玉清殿就是类似于我的老爸开天庭工作表彰大会的那一种金碧辉煌、厚重沉稳的殿堂。来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玉清殿是一个地方，而非一座宫殿。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只有一个感觉：白，白得十分彻底，毫无杂质。冰雪覆盖窗移，满目通透洁清。我低头喵喵自己白得晃目的裙摆，自负地认为这里的玲珑剔透，净白惹眼，仿佛就是为迎接我而铸造的一般。天庭之上，谁不知道开修学之先河，第一个举起素质教育旗帜的三仙女，平素最喜白衣。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哪怕曾经只是为了一个人，而事到如今，无奈穿着穿着已然习惯，其他颜色的衣裳也再难入我的眼。白色甚好，甚妙也。我在门口将云停下，便立即有仙童走上前来作揖：“
三仙女，这边请。”
我被安置在一个叫云水居的地方，这里环境极其雅致，虽说冰天雪地，却无丁点儿严寒之意，翠竹几丛点在珠窗之外，窗缘还挂着一纸精致的木质风铃，随风摇曳。我用指尖拨拨那风铃，心头一暖，元始天尊真是个细心的老头。第二天，我备好笔墨纸砚，头一次认真端坐着，等待着老师的到来。从黎明到黄昏，每打仙童进来更换小炉里的熏香，亦或仙婢送来玉露清茶，瞥见门槛之上的阴影，我都会莫名的兴奋。待到看清来人，又是不免失望。第三天还是如此。第四天，我伏在岸上反复琢磨，可恶的元始天尊竟将我骗到这无聊之极的地方来。我就说，你为何要我来到这里学习，而不是上门教书？原来是徒有虚名，站在仙侧不出宫。其实你在我来到之前便已经提早把学费收了吧，我去你娘的。第五天，我把早已凝固的砚中墨水又研磨开来，写了四个巨大无比的字贴在门上：忽悠你妹。事后还是毫无动静， 直到三个月后的今天。而我也意识到这困惑的来源，那便是元始天尊他为何要无视我。长达三个月的无视已经将我出来时候的自负抹得一干二净。我沉吟许久，顿时觉得自己不该安于清闲，也不该安于平淡，尤其不能安于室内。难怪最近我总是梦见大姐。罢了，我还是出去走走的好。从云水居出来，空气的味道陌生的叫我忍不住抽了下鼻子。近来总宅在房中，浑身都熏上一股淡却可闻的幽香。倘若又说元始天尊的心系之处，还有一件更是从这熏香中显现出来的。我偏好凝思着的 Pink Rose， 味道甜美，而且甚是耐闻。而所待的这三个月，仙童每日给香炉更换的便是这种香料。我沿着玉石铺成的小路随性地走着，云气缭绕，氛围安逸。跟在我身后的仙婢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没过多久，我在一棵冰树旁的石凳上坐下歇息。果然太久不动，走几步就累得喘气了。三姑娘，薄雾之中一人唤我的名字朝我走来，身姿窈窕。等到近处一看，原来是关姨娘。介绍一下她吧，你们应该认识的，就是你们家案台上都供着的观音菩萨。他是个男人，但也是闻名六界的卫娘。他总是一袭白衣，还是连帽的那一种，并且总是罩在头上。他额间一点朱砂，手持净瓶杨柳，自诩这是六界之中最为拉风的扮相。他的头发比我还长，认为带发修行极度有爱，还固执地让我唤他关姨娘，而不是关叔、关哥、关大爷啥的。他对雄性的称呼都非常反感。除此之外，我还是挺喜欢这位姨娘的。他来我家做客时，总和我讲述凡人的心愿。譬如有一次，甚至有人来求他让自己的脚气自然好。其实别看仙人空灵缥缈，那只是表象，我们也是蛋疼的咪胀的。所以解窥似的不是凡人的心，而是寂寞。他又有些许发福，脸颊微微下垂，跟如来越发有夫妻相。当然他一直说自己是公，当然我也一直没承认过。我赶忙起身，掸落在肩头上的冰花。观姨娘好。三姑娘怎么会在这里？她把净瓶搁到我桌上，方准备坐下，便听她小声嘀咕了句：哎呦，恶心死了。还随即摆着兰花纸，从净瓶中捻出杨柳枝，朝石凳上一撒。石凳之上的冰粒随即化成一缕白烟，随风而散。他才满意地坐下。我平淡地望着这一切，对他的洁癖已经见怪不怪。他抬头和蔼慈爱地问道：三姑娘怎么会在此？关姨娘又怎会在此？我自然是来探望师父的。姨娘的师父是元始天尊？正是。他摸摸鬓角，眉眼间莫名地蔓延出些许傲气。 Oh my dad！ 我故作一惊，心想：哇哦，难怪会教出你这么个活宝。至于此处为什么不是 Oh my god 之类的，因为我老爸一直教我们不能崇洋媚外，要有自己所信仰的天，而他正是天地，所以咯。怎么？怕是我今后要成为姨娘的小师妹了。他脸上溢出喜色。真的？哎呦，咱家一直觉得你有慧根。 每次一激动，观姨娘就会在她的话语里把她的本质体现出来。
嗯，
我波澜不惊地问道，不知师父平日有什么喜好？
师父素喜静，不过我要爆料一件事。
观姨娘朝我眨眨眼，女人八卦的天赋一瞬间毫无保留地彰显出来，紧接着她从袖袍里掏出两指黄沉沉的球状，貌似是某种果实的东西。
这叫柑橘，味道酸甜，人间的东西，是我们天界没有的，你们仙界亦没有的。我同你说，天尊大人就偏好吃这个，
总让我去人间的贡品盘子里拿，每周定期给他送两个来品尝。
这不怕凡人发现？
我这回是真的惊奇不已，原来原始天尊骗吃骗喝骗钱的范围已经扩张到人间去了。
发现又如何？菩萨显灵，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又可以讨好师父，这两面都讨好的事儿，我做来还是相当顺手，问心无愧的。
所以我鄙夷凡人，因为他们总爱意淫和妄想，专搞个人崇拜，信奉鬼神，
可我们谁鸟你啊？
殊不知最该相信的应当是自我。
姨娘真是好聪明。
我摸摸下巴，疑惑着又问，
那天尊这么老了，吃这柑橘不怕被酸掉牙齿吗？
观音随即一愣，睁大眼道，
你还没见过天尊？
我微微红了脸，点点头，自是会见到的。他神色缓和下来，
我当初3年都未见过他。我一下子在心底内流满面，正所谓人比人气死人，我还是不开口吧。
观姨娘这般神经质的人，心理承受都很低，气死了如来定要来找我索命的，我还是低调点的好。但我又转念一想，虽说才过去3个月，但我总归还是没见过他，指不定我就是下个观姨娘。
哦，这种事千万不能发生。
我赶忙开口，
姨娘可否带我去见见师父？
他沉思了一会儿，答我道，
可以，不过进了大殿千万别发出任何声音，你要知道师父喜静。
我压抑住心头的雀跃，乖顺地点点头。我换来小粉踩着跟上观姨娘，等到终点后才发现，原来天尊居住的主殿竟然就在云水居旁边不到3里处。这里果然安静异常，却又不是吓人的死寂，空气里好像都弥漫着很空灵平和的味道。观姨娘落地朝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我赶忙把刚准备从云上跳下来的姿势收回，轻声迈下而去。
三姑娘，你跟着我走便好。
嗯。我抬眼看看这座宫殿，原来主殿就叫玉清，一如别墅一般清灵剔透，白玉额匾上是铂金的玉清二字，两字的周边还镶着水晶，天光笼罩，熠熠生辉。如果要说我家的金灿灿是在赤裸裸的显富，那这里的白茫茫就是低调而内涵的，并且显富的主人公貌似还乐在其中，自鸣得意。白玉对黑木，铂金对黄金，水晶对水钻，我勒个去啊，明显是我家低了个档次，难怪我爸从这里回来后便开始大搞装潢。正打算踏进殿门的时候，观姨娘拦住我，我这才察觉到门口只摆着一双木屐，木屐之上的花纹雕得异常精美。我细细观察了下，木屐底端竟然还缝着层软垫， 看来天尊果然喜静，处处都做到落地无声。这木屐看上去很容易滑倒啊，我不禁问。观姨娘握起一只反过来给我看到，你看这软垫的布料是师父特意研制的，然后叫织女连夜加工出来的，上头有细细密密的凹凸点，一般是不会摔倒的。我细细一看大惊，竟然真是这样。他将鞋子套在脚上继续道，况且他房内都铺了一层白绒地毯，滑倒什么的发生的几率大概几乎为零。那我怎么进去？观姨娘摇摇头叹口气，她只准备了一双木屐，看来是不准你进去了。紧接着她又捋捋黑发，好不得瑟道，哎呀，你们新人就是不受宠是必然的，别灰心哈，当年姨娘也是这么过来的。这时殿内悠悠传出一道浑厚雄奇的男音，
观音爱徒，把东西交与三仙女吧，让她带进来给为师，你就先行离开吧。
那声音刚落，我内心嗤笑，都不忍去看观音娘的神情。他道，就在此处等候。我刚坐定，屁股还未将那凳子坐热，里头就是一句清雅男音，完全不像刚才在外面听到的那一般雄浑。屋里人道，橘子带来了。我说，嗯。他似乎是带了点笑意，进来吧。我直起身，依然朝里走，自以为已经是落地无声，未料到那房门有个奇高的门槛，绊了一跤，只觉得我身子失去平衡，重重向前倒去，啪的一下，我摔死了。